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神是你祷告的对象。尼希米记一章一至十一节，神是全知的，他很清楚我们的心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花时间透过祈祷向神表达心意？倒不如多用时间用其他的行动满足神的旨意呢？如果神是全善的，他对我们的前路有最美好的安排，那为何还要向他祈求？其实无论顺或逆，最重要的是顺服神的带领，不是吗？如果神是全能的，他命成就成，命立就立，事局在他的掌管之中，无论我们的祷告有怎样的恳切，也不能够改变神永恒的计划，那为什么还要祈祷呢？或者就是我们以上这一些似是而非的神学逻辑，令我们的祷告单薄乏力，欠缺恒切，苟且马虎。尼希米记一章一到十一节记载了一个祈祷，我想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去思考五个祈祷的态度。第一，悲哀怜悯人间的痛苦，记载在尼希米记的一章二到四节。尼希米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神的面前进食祈祷。他有这个反应，是因为听到同胞在犹大遭大难受凌辱。祈祷将我们放在别人的痛苦里，令我们在属灵的层面能与别人一同面对困扰，经历肢体的相交。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里所描写的，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别人失意、失业、失落、失败，我们可以在祈祷里与他们一同经历和面对。第二个态度，加深对神的认识。尼希米称耶和华为天上大而可畏的神，他向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尼希米借着祈祷对神有进一步的认识，他知道神能够答应他的祈求，但重要的是神会不会答应他的祈求，他祈求的内容是否与神的伟大、可畏、守约与慈爱有所抵触呢？这个认识可以帮助我们祈祷更恳切，知道神是一位鉴察宇宙、赏罚分明的慈父，而不是有时爱莫能助的朋友，或者矫枉过正的暴君。第三个态度，表达自己的忏悔。记载在尼希米记一章的六到七节，尼希米在神的面前坦然承认自己与国家的罪。他位居要职，身为酒政，也住在环境优美的舒山城，生活应该是很惬意的。但他甘愿放弃这一种安逸的宫廷生活，去从事劳苦危险的重建工程。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在祈祷中深深地感受自己与犹大子民都活在罪恶过犯当中。当我们周围有困境时，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也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无辜的。我们与世界都是互相牵连与影响，群体的罪行是由个人的罪性所形成的，个人的罪性也被群体的罪行所影响。祈祷可以将我们从自义的世俗洪流当中跳出，重回谦卑的属灵甘泉里。第四个态度，紧握圣经的应许。尼希米记一章八到九节， 尼西米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将神垂听祈求的基础显露出来。神不是因为我们恳切的态度、公义的品格、辞藻的美丽而决定是否垂听我们的祈祷。记得孩子还小的时候，有一次要与他们一同出外探访，出门前答应他们，如果他们听话有礼貌，那么就会买薯条给他们做宵夜。那天晚上他们循规蹈矩，表现出色。探访之后，我就立刻买了一包薯条。如果我这一个常有亏欠的父母仍晓得遵守一个诺言，更何况我们那一位永恒完美的天父呢？祈祷不是讨价还价，而是凭信接触，肯定上帝的信实，体验上帝的应许的时刻。来到第五个祈祷的态度，就是肯定个人的参与，记载在尼西米记1:10-11。在这两节经文里，仆人这个词出现了四次。在祈祷结束时，尼西米有可能在漫不经心的情形下，也有可能是在意识提升的心态当中，表露出这一种仆人的感受。祈祷不是推卸责任，听天由命，容让环境去支配自己，自己完全呢放弃表现。祈祷是更肯定作为仆人的身份与神同工的地位。祈祷时的心境是除非神动工，否则没有事情能成。祈祷后的表现是除非自己出力、努力与尽力，否则一事无成。思想一下，愿意我们的祷告态度在神面前不断的更新。尼西米这五种祷告的态度和预备，你需要学习哪一个方面？是不是可以道出你祷告乏力的原因呢？是不是可以加以改善呢？用什么方法令自己的祷告生活更讨神喜悦呢？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陈耀鹏，播音刘佳音。